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2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上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他说，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习近平还称，考古工作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总体安排，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同时，考古界要同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文物的研究阐释工作，增强他所说的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目前中共当局正面临多方面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从国际社会呼吁对源自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进行独立的调查，到美中关系、加中关系、澳中关系、印中关系的紧张，从新疆新建在教育营拆除大量清真寺、西藏强迫农牧民劳动、内蒙古推行双语教育、打压异议人士、控制言论自由、审查互联网等等不一而足。在面对诸多重大国际关系挑战之际，中共最高决策领导层在这次集体学习中没有讨论国际政治，甚至也没有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而是花时间讨论看似跟国内外问题没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工作问题，其动机和用意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习近平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他执政的正当性问题。他说，如果习近平搞共产党专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那里找到一些东西，但是他搞个人独裁，必须要从中国传统中找理由、依据和支撑。
一个是他个人的执政的，就是共产党的执政现在做法的正当性，他想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和中国文明中去寻找他的精神和文化资源。第二呢，我觉得他可能甚至要突破共产党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汪军涛说，他注意到尽管习近平声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段话，但是他在讲话中却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说法。汪军涛说，习近平最近比较重视西北的考古和文化，考察了陕西的牛背梁和女娲庙以及敦煌等地，不是偶然的，就是在找中华民族的底蕴和底气。他说，习近平想做中国梦，做中国现代的大皇帝。习近平强调考古学是在为其做一个铺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考古为当下的政治服务并非始于最近。他说，习近平在2012年刚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要修复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考古挖掘和发现补足夏商周三代与中国历史的联系，打造中华民族诞生的完整神话，证明中国历史悠悠5000年，比埃及更古老。夏明教授说，中国目前陷入了跟全球切割的转折点。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从过去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转而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以此来引领世界的构想。夏明说，这个转变表现出中共对世界的狂妄和改造世界的企图，因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弹。这种反弹在今年由于扩散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得全世界出现了跟中国对抗的局面。在这种对抗过程中，尤其是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非市场经济两大因素，无论在诸如世贸组织的国际组织中，还是在盟国关系中，对中国开始进行某种封杀和围堵，西方世界阵营对中国的新冷战已经爆发。夏明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经济发展内循环的政策，从沿海战略回到西部战略，用梁家河的大学问、延安的窑洞精神等打造中共的合法性，以此对世界宣示中国有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那么我想那个习近平要说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不需要世界， 我们照样可以了那个成就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的文明的中心，世界文明的动力呢，根本就不在西方，根本就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呢想给中国人呢提供的某种那个民族主义的一种民族自豪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说，要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他还表示，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加强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还表示，中共用考古发现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已有先例。2003年10月24号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到中国和澳大利亚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他说，早在15世纪的20年代，中国明朝的远洋船队就曾经到过澳大利亚的海岸，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夏明教授说，中国用其考古发现郑和下西洋，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中国古钱币和货物，以此来论证中国当年跟澳大利亚的交往，为中国现在继续在当地进行渗透或控制提供某种合法性。他说，中国的一厢情愿当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强烈反感。夏明还表示，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不仅意识形态被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科学技术、学术艺术也要听从所谓的党的领导和指挥，服务于党的意志。
就整个中国的政府，因为他在控制中国的历史学，也在控制中国的考古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呢，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小姑娘的辫子，是任意她梳理、任意她打扮、任意她去装点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中共呢，他在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学和考古学里面做的很多事情呢，是那个承袭了整个共产党的这个整个思维了，整个传统，就是要让学术了，要让那个科学了为政治服务。
夏明说，中共对科学界、学术界的控制使其成为中共权力的一个分支，这些领域制造出的任何意识形态或思想产品已经不是科学家或学者独立完成的具有科学逻辑的结果，完全是权力的结果。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强调考古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是中共对其合法性惶恐不安的一种迹象。
This is a sign of a political system that's worried about its legitimacy.
他们不能讨论最近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事情，甚至他们不能讨论未来，因此他们只能讨论过去。我认为这是衰败的迹象。张家敦说，中共大张旗鼓强调考古重要性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其领土主权，包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提供所谓的证据和佐证。
I think that it's certainly all connected because China makes the claim that these.
我认为考古跟中国的主权声索当然关系密切。中国宣称从远古时期，南中国海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考古就是强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因此他们在宣称南中国海所有海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考古跟中国的领土野心密切相关。张家敦说，习近平以所谓的中国考古发现来对南中国海主权做出宣示，表明该海域远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任何其他声索国都走开。不过他指出，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中国的说法。旅居纽约的中国评论家胡平说，考古本来是一个纯学术的活动，与现实的政治离得比较远，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并非特别强调考古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他说，此次习近平强调考古的重大意义完全从现实政治出发，想通过考古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的文明取得的成就，为打造一个 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增添一些色彩。
当然这种考虑我觉得它对考古工作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妨碍。考古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很寂寞的一种学术活动，这样子搞，我想它恐怕还会造成这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弄虚作假呀。因为对考古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很过去的很多东西要真的考得很清楚都不是那么容易。
胡平说，学术就应该回归学术，以科学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如果抱着一种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去从事学术研究，必然会诱使弄虚作假，尤其是有时候很难做出明确结论的考古工作。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新兴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马西莫·英特维吉日前撰文称，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说过，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他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经古为今用，便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中国历朝代的御用史学家都把历史的今用献给朝廷，为各朝代的当权者的目的服务。他指出，中共对于历史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是对历史有选择性的使用，例如淡化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和精神因素，延续中国一贯不信神的神话，动员中国的民族主义，使其成为一个为中共服务的强大资源。他说，正是如此，考古工作被习近平认为是治疗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的良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